各位听众，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题目，是追求成功。美国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班斯丁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奔向成功之路》。这个是中译本的书名。他原书的书名是《牛仔工棚的逻辑》。这本书充分的显示美国传统拓荒的牛仔精神。这本书的主题啊，就在赞扬追求成功。作者班斯丁提出了奔向成功的十个大的游戏规则。这十大游戏规则，第一条是专注如何，不问为何。第二条是注意事态的实相如何，而不是应该如何。第三条，幸运是有传染性的，尽可能去传染好的运气。第四条，人生是一项历程，而历程呢，是永远不终止的，接受它，并且要内心感激快乐。第五条，天下没有无中生有的事。如果你指望一切都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你的话，那么你将一辈子等个空。要是你肯咬紧牙关，认清凡事必须自己动手，那么这个世界可能提供你玫瑰般很灿烂的人生良机跟快乐。只要一切事情你肯自己去做，你所要的一切都能够实现。第六条，最优是家的克星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这就很好了。不要想做到不可能的事，抛弃你成为最优的念头，你只要做到好的成绩就可以了。第七条，人际关系是无价之宝。第八条，持之以恒，有了恒心，不论多么遥远，你都能看到你的目标在你前方向你闪耀招引。如果没有恒心，就没有胜利的希望。只要你的恒心一日不移动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。没有恒心，任何持久的成就都会失掉。第九条，把时光看成是盟友，永远不要催促生命自然的节奏。人类的事物有它自己的步调，你也应该采行这样的步调，不要做事过慢，也不要走得太急。与其和时间搏斗，不如由时间来导引你。绝对要记住，欲速则不达。第十条，好人早出头，自己努力做一个好人，也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个好人。要做个好人，以自己为荣，肯定自己的价值， 做一个辉煌的胜利者。以上是班斯丁在这本书里提出来十个游戏的规则，也就是说是十个追求成功的要件。班斯丁的这本书只强调一个重点，这个重点就是追求成功。这个以上所讲的十条规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，看起来都很简单，但是实践起来可就需要力量和耐心了，而去实践才能带给你渴望的成就和梦想的成功。其实成功是每一个人从小到大不断追求的理想。小孩子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，老师们呢，不断地鼓励学生要努力，努力学习各种的知识和技能，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。这些努力再努力，为的是什么？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成功。无论是升到一个更好的学校，赚更多的钱，争取更高的职位，开创美好的事业，这些都是在追求成功。教育原本就是要塑造成功的人。一般人都会认为能赚到亿万财富的人啊，是成功的，能够爬到一个高职位是成功的，能够创立一个企业是成功的，能出人头地是成功的，选举的时候能当选是成功的。的确，这些都是人世间被认为成功的事，也是一般人都想追求的事。然而，这些成功几乎都是短暂的，都是虚浮的，像天空中的一道彩虹，美是很美，只是一会儿就消失了。真正的成功不是一个人得到什么，不要认为一个人得到越多就越成功。真正的成功是做了有影响力的事。所谓有影响，是指对当时社会有正面的影响，或者对后世产生正面的影响。下面举几个人物作为例子。刘霞女士是台湾著名的作家，12岁的时候，刘霞罹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，叫做类风湿关节炎，全身疼痛，四肢无力，成为一个瘫痪的长站者。在这个日日夜夜的痛苦的煎熬中，刘霞坚持不断写作，使他成为台湾文坛上著名的明星，得到了几项的文艺奖。但是文学上的成就并不是刘霞最大的成功。刘霞真正的成功是用他具体的行动来服务残障人士， 并且不断地呼吁政府重视对残障者的照顾工作。由于刘霞的努力，台湾的政府和社会各界渐渐地重视到残障者的福利，无论是在法令制度和这个社会心理各方面，对残障者都表现出相当的重视和关怀。台湾不再歧视残障者，反而付出更多的同情跟协助，使得残障人士在工作和心理上都有很大的提升。这个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让台湾社会变得温暖，变得富有同情心，懂得尊重别人。刘霞对台湾社会的影响相当深远，这才是刘霞真正的成功。孙中山是中国政治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。孙中山的成功不在于他创造了什么组织，不在于他获得什么样的职位跟头衔，而是他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历时2000多年的皇帝专制政体，使中国从专制的枷锁中间解脱出来，这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变。这种对中国制度和思想观念的重大的影响极深且远，这才是孙中山的真正成功。梅兰芳在京剧上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，他对京剧中的角色，就是为青衣啊，那种旦角的角色，青衣的唱腔坐表都给予新的诠释，创造了梅派艺术，使梅兰芳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梅兰芳是成功的，但是他最大的真正的成功不是他开创了梅派这一支京剧的宗派，而是他把中国的京剧传扬世界，以及提升了京剧演员的地位。1930年梅兰芳组团到美国去公演，当时正好是美国经济大恐慌时代，消费力下降，美国的百业萧条，但是梅兰芳在美国纽约百老汇大剧院的演出却是常常爆满，连演了好几个月，美国人开始认识中国的京剧，从京剧里面了解中国文化。美国的报纸天天报道梅兰芳的演出，剧评家也纷纷撰文称赞梅兰芳的表演艺术。当时美国的艺术界、学术界、新闻界人士给予梅兰芳一致的好评，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和中国艺术在美国最风光的一段时候。梅兰芳使京剧由一个地方性的戏剧跃升为国际性的艺术。此外，梅兰芳提升了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，也是极值得称赞的一个成功。 在以前，京剧演员被称为戏子，社会地位是十分卑下的。由于1930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，受到美国人士一致的称赞和好评，美国人对梅兰芳的尊敬和爱慕，使中国人对京剧演员也改变了态度，于是京剧演员由戏子提升到艺术表演家，让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，这才是梅兰芳真正的成功。摩西是圣经里面极为重要的人物，摩西出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正在埃及做奴隶，受到埃及人的迫害，生活是十分的痛苦。埃及王法老命令这两个收生婆，以色列妇女生产的时候，如果是男孩就要把他杀了，如果是女孩就留了他存活下去。摩西的母亲生下了摩西，恐怕摩西遇到杀害，就把三个月大的摩西装在箱子里，把箱子隔在河边的芦笛之中。这个时候，埃及王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发现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个小婴儿，就决定收养这个小婴儿当做自己的儿子，取名叫摩西。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面成长，受教育，过着高级享受的生活。后来，摩西看到自己的同胞受到欺辱，就离开了皇宫。上帝耶和华指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走过红海，脱离了埃及人的掌控，也摆脱了奴隶的身份。摩西实在是犹太民族的英雄。摩西原本可以在埃及王宫里面终身过着富贵的生活，但他选择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里面流浪困苦的生活。摩西成功的为以色列人开拓了一条新的历史道路，摩西影响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发展，所以摩西的人生可以说是真正成功的一个人生。人人都在追求成功，但是成功之后却未必能得到人生的满足感。我从小就欢喜看武侠小说，武侠小说中间一个最常见的题材就是报仇。这个记得有一部武侠小说写得很动人，故事说有两个同门习武的师兄弟，名字叫做冷夷平和康无畏，这两个人武功的功力啊，在众伯之间。有一年举行武林盟主大会，要选出新的武林盟主，康无畏自己认为应该是武林盟主，唯一的劲敌就是他的师兄冷夷平。于是在大会的前一天晚上，康无畏用酒灌醉了师兄冷夷平， 趁冷一平酒醉未醒的时候，在深夜里，康无畏悄悄地潜入了冷一平的卧室，一剑刺死了冷一平。康无畏自以为在黑暗中杀死了冷一平是人不知鬼不觉啊，不料冷一平的儿子冷焕如睡在隔壁的房间，这个时候正好起来要上厕所，他看见了康无畏手提着长剑从父亲的卧房里面出来，行动这躲躲闪闪，十分可疑，于是赶紧就跑进了父亲的卧房。忽然发现父亲睡在床上，全身是血，已经断了气。冷焕如立刻就明白父亲是遭了康无畏的毒手，本来想立刻去找康无畏，但是冷焕如知道自己的武功太弱了，绝对不是康无畏的对手，于是强忍住悲愤为父亲办理丧事。第二天武林盟主大会，康无畏果然压倒群雄，夺得了武林盟主的宝座。冷焕如立志要为父亲报仇，到处去寻觅武林奇人，经历了许多的困难和痛苦，20年以后终于练成一身绝技，于是回到家乡要找康无畏报仇。不料这个时候康无畏已经死了，康无畏的儿子康念先也是武功高强的人，继承了武林盟主之位。有一天的深夜，冷焕如一身劲装闯入了康家大院，展开了一场血战。冷焕如杀死了康念先和康家的亲属以及十几名的护院，康家大院成了屠宰场，死尸纵横，血流遍地。冷焕如虽然也受了伤，总算成功的报了仇。康念先的儿子康百仇当时年纪才15岁，看到如此可怕的场景，吓得缩在一个房屋的角落上，连大气都不敢吭一下，这才没有被冷焕如发现，逃过一劫。第二天天亮，在众人还没有发现康家惨剧之前，康百仇就溜出了家门，从此流浪天涯，改名换姓，以免被冷焕如追杀。康北仇不想再练武了，因为他自知啊不是练武的材料。他跑到深山里遇到了一个老头，这个老头在深山里面收集各种有毒的动物植物和矿物，康百仇就追随着这个老头做收集药物的工作。过了10几年，康百仇不但对各种毒物了如掌指，而且研究各种毒物的毒性，调配出一种混合的超强烈毒药。康百仇 带了超强烈的毒药离开了深山，到了一个城市。他就在这个城市里面找到一个大餐厅，在大餐厅里向主厨大师傅来学做菜的手艺。学了三年，看柏愁练成一副好的厨艺。三年以后，看柏愁离开了这个城市，开始寻找冷焕炉。寻找冷焕炉不是难事，因为这个时候的冷焕炉已经是武林盟主了，江湖上无人不知。看柏愁很容易就找到了冷焕炉的家。首先，看柏愁改名为金福，天天到冷府的后门，找机会和冷府的仆人婢女聊天。渐渐的，冷府的仆人和婢女和看柏愁熟悉起来了。有一天，一个婢女告诉看柏愁说，家里面呢的厨师生了重病，需要另外物色一个新的厨师。看柏愁就赶紧拜托那个婢女推荐自己。婢女果然向冷夫人去推荐，冷夫人要看柏愁试做几样菜来看看他的手艺如何。看柏愁于是大显身手，做了几个拿手菜。这个冷家的夫妇两人尝了以后都觉得美味可口，就把看柏愁这个时候看柏愁已经改名为金福了，就留在家里面担任厨师，为冷府上上下下30多个人做三餐的饮食。过了几个月，到了小年夜，冷焕炉吩咐看柏愁准备丰盛的食物和大量的美酒，要让冷府的家人和仆人佣人婢女快快乐乐的大吃一顿。这顿晚饭，冷府席开四桌，一片欢乐。看柏愁悄悄的拿出藏在身上的超强烈的毒药，很平均的撒进菜里边，把一盘一盘的好菜送上桌去。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看柏愁发现前厅安静下来了，于是就悄悄地从厨房走到前厅，看到冷府的人全都倒在地上。看柏愁看到了这种情景，脑海里浮现出当年康家大院的惨状，不禁举起双手，两眼流泪，对天喃喃自语说，爸爸，我为你报了仇。这个时候，倒卧在地上的冷焕炉突然拿起藏在身边的一个匕首，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把匕首针向康柏愁。康柏愁完全没有想到冷焕炉还有最后一口气没死，所以完全没有防备，这个匕首就刺进了心脏，看柏愁就倒地而亡，冷焕炉也就软弱无力的闭上了眼睛，也就死去了。以上所讲的是一部武侠小说， 在许多的其他的武侠小说中间，报仇也是常见的题材。武侠小说未必是真实的，但是可以反映中国社会大众的共同认可观念。这部武侠小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反思，康冷两家三代不断的互相报仇，他们的报仇行动都是成功的，但这个成功有意义吗？这成功的代价是什么？这成功的代价是康冷两家全都毁灭，全都死光，这成功的代价值得吗？20世纪30年代的名作家曹禺曾经写过一个话剧剧本，叫做《原野》。台北的李宝春剧团把它改编成京剧，剧情是说主角叫做仇虎，被人陷害入狱十年之久，父亲被杀害，家产被夺走，仇虎在狱中十年，十年以后他越狱逃走了，回到家乡找仇人报仇，但是他的仇人已经死了，仇虎就杀了仇人的儿子。当仇虎杀了他仇人的独生子以后，心里面就很不安地说，仇虎说，死的人倒是平静了，我报了仇却心里一点快乐不起来。的确，报仇成功未必能够换得快乐，因为报仇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，也是在挖当年自己被害时候的疮疤，这种成功有什么意义？所以我们应该学基督教里面以宽恕的心来对待仇人，仇恨的情绪逐渐减淡，也许就会在别的地方获得成功。追求名和利的成功乃是人性，只要用正当的方法获得成功都是应该被肯定的。圣经说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这在圣经的诗篇128篇二节里面的一段话。然而，名和利乃是人世间的事，当一个人离开人世，所有的名跟利都会成为泡影。所以名与利的成功是短暂的成功，人应该追求的是永恒的成功。一个富翁得了癌症，到了末期，他住在医院的安宁病房，牧师到病床前面来为他祷告，并且为他讲解基督信仰的道理。牧师讲了几次以后，这个富翁对基督信仰似乎有了不少的认识。有一天，富翁就对牧师说，我这一辈子啊，赚了不少的钱，其中有些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，我的良心一直很不安。 当别人称赞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时候，我的心就会一阵刺痛。说我做企业成功，其实就像在说我做坏事成功一样。别人以为啊，他们是在对我夸奖，会让我很陶醉。其实啊，我是心里面好害怕。中国人说，做坏事啊，要下地狱的。现在听你讲道，知道基督教也有个天国跟地狱。那么我死以后就要下地狱了，你看我怎么办呢？牧师听了富翁的自白以后，握着富翁的手说，信耶稣，只要你忏悔，信耶稣，耶稣就会救赎你，赦免你的罪，让你不入地狱，反而可以进入天国得永生。富翁睁大了眼睛，就说，真的吗？那我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，我信耶稣，我死了以后我的灵也要跟随耶稣。牧师点点头说，我明天就为你施洗。富翁的眼角留下了一串的泪水，看着牧师说，我手里有不少钱，可是现在觉得那些钱财都是空的，医生说我还有3个月可以活，我要利用这3个月重新分配一下我的财富，我要把钱全部捐出来，去给那些需要钱的人，因为我信仰耶稣，我相信耶稣会赐给我天上的财富，那个天上的财富是不会再失掉的财富。牧师紧紧握着富翁的手说，恭喜你啊，你现在才领悟到什么是永恒的成功了。的确，人在世间的生命是短暂的，名和利是世间所追求的。当一个人的肉体死亡，他所有的名跟利就对他毫无用处了。所以追求名和利的成功是短暂的成功，追求肉身死亡以后灵的安息才是永恒的成功。其实永恒的成功也可以在人世间实现，不过在世间永恒成功的果实可能不是自己拥有，而是要让别人来分享。举2个例子来说明。宋朝末年的文天祥抗拒元朝，坚决不肯投降，宁可舍弃高官厚禄，舍弃人世间的富贵，愿意慷慨赴义接受死亡，为的是要保存正气。最后文天祥是被杀了，但是他却让正气长留在后代中国人的心中，这是永恒的成功。另一段例子是耶稣，耶稣坚持上帝的道，不肯像那些顽梗愚昧自私自利的人屈服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耶稣的道却被后来的世人普遍接受，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后世的人们指引了正确的道路。所以从世俗的表面来看，耶稣被人钉死是失败的，但是事实上从人类延续的生命来看，耶稣所做到的是永恒的成功。总之 追求成功是人类共同的愿望。因为有追求成功的愿望，人类社会才会有进步。追求成功是应该受到肯定跟鼓励的，但是追求成功的跑道上，一个人在跑道上奔驰的时候，你应该举目望天，张开眼睛看看外面广阔的世界，想一想你要追求的成功是小成功还是大成功呢？小成功是你个人的功成名就，名利双收，大成功则是帮助别人，带动社会向上推升。小成功是金光闪闪的庸俗产品，大成功则是充满爱心的温暖阳光。只有大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，才是永恒的成功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